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呼吁对伊朗实施制裁，欧盟外长开会讨论扩大制裁。中美经济与金融工作组举行第四次会议，将会继续保持沟通。保护卫士指，中共在全球非法实施长臂管辖，十年强制遣返过万人。爱达荷州颁布法例打击中共活炸器官。美官员指，在华外企担心中共侵犯知识产权。人工智能公司 G42 在同微软交易前终止同中共合作并且撤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伊朗对以色列进行空袭之后，以色列星期二呼吁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以色列外长卡茨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联络了30多个国家，推动对伊朗导弹项目进行制裁，并且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为了避免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欧盟外长星期二傍晚临时召开网络会议。欧洲联盟对外事务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外交部长临时会议之后表示，欧盟各国团结一致，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攻击，承诺维护以色列安全，并且决意防止冲突升级。未来几个星期将会同所有中东形势利害关系者展开协调。博雷利强调，与此同时，不能够忘记加沙的以巴冲突仲未解决。欧盟将会持续努力，促成立即而且永久的停火，要求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以及致力改善加沙的人道惨况。博雷利仲强调，欧盟必须加速并且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援。下星期一，欧盟已经排定正式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会议，他希望成员国届时能够对加码军事援助乌克兰拿出具体决定。中美经济工作组与金融工作组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会议。根据中方释放的信息，会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会见了中方代表团一行人。据中共财政部网站信息，中方就美国对中国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了关注，并且就产能问题作出进一步回应。此外，双方围绕落实带头人重要共识，就全球同中美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平衡增长、下一步沟通安排等议题进行沟通。另外，据中共央行消息，今次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孙昌能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内曼共同主持。中共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以及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部门参与。双方就两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合作、金融市场制度性安排、跨境支付和数据、可持续金融、反洗黑钱和反恐怖融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双方关心的金融政策议题进行沟通。会议还听取了双方技术专家组关于两国金融监管框架的汇报，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星期二发表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反腐败为借口，正透过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长臂管辖。中共快速扩张的海外警务行动网，广泛使用法外机制，将相关个人强行遣返中国并且进行迫害。报告统计，在2014年至2023年期间，中共中纪委天网旗下的成功行动之中，涵盖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宗强制遣返事件。保护卫士在去年12月10号的国际人权日当日，亦都发表了惶恐不安的家人21世纪中国的株连现象报告，指出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共当局正在加强对维权人士家属的株连，包括对他们拘留、驱逐、骚扰或者暴力袭击等，将集体惩罚当成一种政治工具，企图藉此钳制意见。 爱达荷州州长李达尔已经签署立法，确保爱达荷州居民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中共活杂器官暴行的共犯。由7月1号起，在爱达荷州医疗保险公司若果承保在中国或者任何已知参与活杂器官的国家进行的器官移植或者移植后的护理，将会被视为非法行为。该法案这个月早前已经获得州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并且由利特尔在4月10号签署生效。这项新法例还将会禁止爱达荷州的医疗和研究机构使用来自中国政权等外国对手的基因测序机器或者软件。2023年3月，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停止强制器官法 HR1154， 该法案将会制裁所有参与活杂器官的人，并且要求政府每年报告在外国发生的这类活动。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 S761 自从2023年提出以来，还未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获得通过。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局长韦达尔星期二表示，知识产权问题仍然是在华美国企业的一个主要担心，这些企业面临中共侵权的重大挑战。韦达尔目前正在北京访问，他在出席一个美国商界和法律人士活动时候说，无论是对侵权行为的威慑力不足、对药物相关专利的挑战，亦或是对商业机密的盗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仍然是美中双边关系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韦达尔表示，这个问题损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的利益，咁不单止是美国公司的担心，亦都是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的担心。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韦达尔星期一会见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双方表示愿意就知识产权问题加强对话。微软公司将会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顶级人工智能公司 G42 投资15亿美元。据彭博社报道，该协议是在美国政府和这间中东公司进行幕后谈判之后达成的。G42 同意由中国撤资转向美国技术。G42 是阿联酋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军企业，曾经因为涉嫌同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以及中共有联系而受到审查。在华盛顿寻求限制中共获得人工智能技术之际，微软的投资将会令这间重要的中东公司和美国结盟。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微软总裁史密斯将会加入 G42 董事会。G42 就可以使用这间美国软件制造商的 Azure 云来开发人工智能程式。在华盛顿更加关注中东地区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最新例证。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正在争夺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科技中心。微软和 G42 还将会为开发者设立一个10亿美元的基金。
针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计划将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对台湾援助法案分拆成三个个案，并在今个礼拜表决，白宫星期二表示这三个分拆的法案似乎能够满足乌克兰和以色列延迟已久的军事需求。目前共和党人的目标是尽快公布立法文案，让表决前有72个小时的审查期。约翰逊强调这一个表决可能要等到19号才能够进行，而众议院很多共和党人都反对再提供乌克兰更多的援助。右翼共和党人亦威胁同党议长约翰逊，如果协助推动援乌法案就要发动罢免。对于停滞不前的法案，白宫星期二的表态似乎已经软化立场。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议长约翰逊的提议似乎表明我们实际上可以将援助提供给乌克兰和以色列。针对近来美日两国之间加强合作态势，并增强在东亚和印太地区的合作，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表示， 韓國當局已經有注意到美國和日本上個禮拜在華盛頓峰會期間表達美日聯盟的防禦性質，強調當地的和平穩定，韓國將對美日同盟的升級表達審慎樂觀。目前日韓之間在爭議島嶼和民族議題上仍存在一定的衝突。韓國統一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趙漢範說，日本的武器強化可以被視為是一把雙刃劍，儘管武器建設能極大的幫助壓制中共軍方和北韓核武器的威脅，但這個讓韓國有所擔憂。他提到，韓國目前必須選擇是不是和日本更緊密合作，來到對抗北韓和中共的威脅，而這個選擇可能是需要，因為美國正是建立一個地區安全架構，來到加強抵禦中共的擴張。星期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在一場記者會上表示，華盛頓已觀察到在過去一個月，很多中國材料正被運往俄羅斯，而這些材料亦被俄羅斯用來重建其國防產業基地，生產用於烏克蘭戰場的武器，這個問題正受到美國的嚴重關注。華盛頓長期以來對任何可能支持俄羅斯的烏克蘭戰爭的行動向中方表達了關切，這個不僅是包括直接的軍事支持，亦包括中國公司透過各種管道來到重建俄羅斯的國防產業基地。對於外界推測布林肯即將在近期內訪問中國，對此米勒證實，國務卿的確計劃在未來幾個星期前往中國，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布林肯將會在訪問期間提出關於中共當局援助俄羅斯等議題。星期二，美國財長珍妮特·耶倫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 HOMEQUICK 的期間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中共在先進製造業上的大規模投資造成了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令到美國工人和企業面臨風險。他表示，中國電動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板以及其他商品的生產過剩，導致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公司破產，而北京還在繼續支持這些中國公司，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耶倫表示，從供應鏈的角度來看，這個會給美國企業以及工人帶來重大風險，拜登政府正是尋求減輕這些風險。另一方面，耶倫在記者會上亦都透露，他會在新一輪和中方官員的會晤中再次提出北京的產能過剩政策等問題。星期二，前總統川普紐約封口費刑事案的檢方和被告律師繼續進行挑選陪審團候選人的工作，並以出乎意料的速度選出了頭七人。鑑於此案備受外界關注，而且十分敏感，外界原本預料陪審團輪選工作可能要耗時幾個禮拜。然而，法官莫成在星期二當日庭審結束時表示，他認為有希望最快在22號就可以展開開場陳述。目前，除了正選的12名陪審團，雙方律師還需要選出6名候補陪審團。預計輪選工作星期三會休息，18號恢復。在本案中，如果向前總統川普定罪，陪審團必須達成一致的裁決，只要有一個反對聲音，川普就會無罪釋放。而為了保障陪審團免於被他人收買和避免遭受人身傷害，陪審團候選人這一段期間身份都不會對外曝光。根據路透社和易普索今個禮拜發布的一份最新民調，當美國選民被問到哪一個對經濟更有利時， 約 41% 的受訪者選擇共和黨籍總統參選人川普，比例勝過民主黨籍現任總統拜登的 34%。 這一項民調亦都顯示拜登4月支持率較3月略為下滑，而支持拜登施政表現的受訪者比例亦都從3月的 40% 略微下降到 38%。目前川普在經濟方面的領先幅度為7%，遠遠超出這一項民調的誤差範圍。不過當受訪者被問到哪一個對政治極端主義和保護民主採取更好的做法時，拜登領先川普9%，比例為38%-29%。外界預計美國經濟狀況隱約已經成為影響拜登連任希望的較大因素之一。